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那么大约还有2次，耶利米这个人物呢，我们就分享的差不多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先知耶利米的警教第三部分。接下来啊，下一个主日我们可能要讲到这个耶利米对于巴比伦的一个预言。再之后呢，就是耶利米的这个最后的一点话，也就是补篇啊，就是这个附录一样啊，这样的一个补篇，就是耶利米书的52章，啊，一个是51章，一个是52章，因为从41章啊，不对，从46章到51章，这是关于列国的预言，我们就不一一的和弟兄姊妹分享了，我们只讲一个51章。和然后呢，再做一个最后的补编，那就是52章。那今天我们来讲耶利米在地上的最后一篇讲道，啊，就是耶利米书的44章。这是耶利米在地上的最后一次布道，啊，所以说这一篇呢，非常的重要。啊，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要在主面前有反复的这个思想，啊，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有真实的得着。好，现在我们就来读相关的经文，《耶利米书》44章的第1节到第5节，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利、挪弗、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啊读到这里。如果你还记得啊，我们在和弟兄姊妹分享先知耶利米的警教第二部分的时候，也就是在耶利米书的43章。你在那里看见呢？犹大人下了埃及地，寄居在哪里呢？寄居在达比利。那了，今天你来到了第44章，你发现呢，不止在埃及的达比利，在密夺也有，在挪弗也有。在巴特罗境内也有，你看见没有？不是一批犹大人下了埃及，是多批犹大人下了埃及。这是让我们在这里啊，就会有许多的思考。那么，密夺、达比利，还有挪弗。 这是位于北方，就是埃及的北方，被称为下埃及。啊，这个下埃及不是那个下埃及啊。那么，而巴特罗是位于埃及的南方，被称为叫上埃及。啊，所以说呢，可以说在埃及的全地，都有了犹大人的踪迹，这是叫我们在主面前要思考的。那本章的信息呢，就是记录了犹大王国以后，大概是在几年的时间里，犹大的百姓陆续的就逃往了埃及，上埃及、下埃及，都出现了他们的聚集点，啊，有他们的眷村，啊，那么都是从这个大陆来的啊，就聚集在这个台湾了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啊，在埃及呢，神庙林立。聚集埃及人的百姓呢，就入乡随俗，继续敬拜偶像。在当初，他们还没有蒙神的拯救，神还没有借着摩西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从法老的手下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就拜偶像。后来呢，神用他大能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带到西乃山脚下，让他们学习认识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真神。除他以外，没有拯救。神把万千的规条、律例都教导他们，而且在金牛犊的事件上，神也使他们看见了神惩治的手。可是如今呢，他们再一次回到埃及去，继续拜偶像，所以神向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发出了警告。我们刚才说了，这也是先知耶利米的最后的一篇公开布道的信息了。那么45章呢，是讲到巴录，啊，46章呢到51章是讲到列国，那是先知耶利米啊，在各个不同的时候所发的预言，他把它集中到了一起，啊，不是呢一次性的，那后面是一个补篇，也就相当于附录，或者相当于一篇文章最后的那个跋，啊，所以我跟大家呢这样这个特别解释一下。好，那么在这最后的一篇讲道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需要我们参详。好，我们来分享的第一点叫做见往不知来。这个"见"字啊，我也请教胡弟兄了啊。那么这个"见"呢，我查了查，有2个"见"字啊。一个"见"字呢是，上面一个"臣”啊，一个人一个点，下面是个"金"字的"金"。大陆人喜欢用这个字。那后来我看了看，台湾人比较用，左边一个"金"，然后一个"臣"啊，一个人一个点，下面一个"敏"字。那我呢，在网上这个， 花一点时间啊，看看这个字啊，就是我在这里就用我们这个台湾人比较常用的这个字，一见往不知来。这个中国人呢，有一句话，有一个成语，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还有一个成语。叫前车之鉴，啊，这个前苏联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领导人叫列宁，啊，这个他有一句名言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不忘历史，是不是就不背叛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圣经总是把那些失败的历史，甚至是黑暗的历史，记录在圣经上。就像刚才我们的弟兄说到的《士师记》，史柏克弟兄啊，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这个。我读《士师记》的时候啊，速度飞快，啊，我都在几小时之内就把《士师记》啊读好，然后去洗一个属灵的澡。哎，他说因为太污秽了，啊，那么这就是《士师记》。那你要读《列王记》呢？据说《列王记》就是八路写的。啊，就是八路写的。那八路呢，是以斯拉的老师，以斯拉就写了这个《历代志》。《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这是这师徒俩的这个著作啊。那么，《历代志》呢，被称为叫前瞻的历史。《列王纪》呢，被称为叫回顾的历史，可能八路啊和耶利米在一起，经历了太多的漂泊，啊，颠沛流离，啊，国破家亡，他不愿意后人忘记这些历史，所以把它用铁笔镌刻在石头上。录下来，把神的话语保存至今，为的是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事实。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被北国，就是以色列的北国啊，他们被亚述亡国之后，南国犹大看在眼里，但是呢，并没有反思，也没有悔改，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见往不知来。他们继续作恶，继续拜偶像，惹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就再一次借着巴比伦来攻打犹大。那么，耶和华也不停的差遣先知向犹大说话。警告他们，若不悔改，就会被掳，就会亡国。那么犹大国被掳了几次呢？如果你好好的读一读，想一想，就像你读诗篇的时候，读大卫的诗的时候，会经常出现一个括号，里面有两个字，叫做“希拉”。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休止符。 哎，也就是说，那你唱歌的时候，赞他，赞他，哎，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停顿，有一个休止符，那个就是希腊。哎，你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就静下来，有一个与主之间的，还有一个默契的那么一个相交，你知道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多么妙的一件事！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停顿，一个在主面前特别的安静。感谢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要经常有这样一个像。以撒呀，他惦着这个撒拉，他未来的这个妻子是个什么样子，他心里非常挂记这件事儿，他就出到田间默想，在他出到田间默想的时候，不料来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啊。那么，为什么有三次被掳呢？为什么不是一次性呢？神就是给犹大国、给南国留下悔改的机会。哎，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甚至到了基大利的时候，甚至耶和华说：“我后悔了。”如果你们好好在这里重建的话，我就保守你们，让你们在本地怎么样啊？再次忠心。结果呢？我们看见这个以实玛利把基大利杀了，约哈南再次带着以色列人离开神的应许之地，离开神的命定之地。下了埃及，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事情吗？求神怜悯。所以巴比伦不止一次掳走犹大，就是让他悔改，让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怜悯、怜悯再怜悯，忍耐、忍耐再忍耐。但是犹大最终还是不肯悔改，最终导致了亡国。当犹大第二次被掳以后，巴比伦王西底家，啊，对不起，巴比伦王立西底家为王。这个时候。神让先知耶利米在异象当中看见了两筐无花果，这个我们跟弟兄姊妹查过，我们再稍微有一点回顾。我们请这个胡弟兄为我们找到先知耶利米书24章，耶利米书24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因为24章这个经文呢不多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雅。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 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做，对不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个就是说的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雅，以及其他的一些犹大的首领、工匠、铁匠，这个耶格尼雅就是约雅金，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你会看见，这是极好的无花果。它好在哪里呢？它好在我们来看见的第七节，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就是好处。这里的好处不仅仅是在地上的安稳，而是认识神，这是非常要紧、非常宝贵的。那我们知道，那约雅金后来就有了后代，像所罗巴伯。是不是啊？后来你再看见呢，有尼希米这样的人都起来，这好的无花果就得了神的眷顾，神开他们的眼，得以认识神，甚至呢被神兴起回归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好无花果的那个好处。那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坏的无花果。我们来看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这就是坏无花果的结局，你看见没有？交出来，而且坏的不可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灭绝。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这个灭绝的过程，就在这个44章，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神的话呀，句句都要应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无花果就象征着以色列，当国家面临亡国的灾难时，耶和华的命令是怎样的呢？他要让百姓投降，非常的清楚，并且甘心的被掳到巴比伦，成为奴隶。谁愿意这样做呢？没人愿意啊，就好像郭文贵，被判刑了，现在不只是在拘留所了，已经送到监狱里头服刑。在他抓他出庭的时候，哎呀，他闹病啊，这个病那个病，都送到911去了，最后还是把他送到了法庭。他弄这个举动弄了8次了，这法官都已经厌倦了。 就是抓也得把他抓到法庭来。这一下子怎么样？就判刑30年。这回他还是想要出来了，现在继续作呀，继续作死。这是我们看见的，拘留所再投向监狱。我们知道，这个金晨来这会儿，他跟我讲啊，一个盒子里放了2件东西啊，他在邮寄的时候，那么那邮寄员就对他说啊，就说是两个吗？他说是两个。哎，美国人就相信你这里头是两个，这是我觉得美国人非常宝贵的地方啊。比如说，我儿子说。他要去中国那段时间呢，他就应该参加那个陪审团，但是因为他要在中国呀，他要取消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你要发誓啊，说呢我说的这个话呀是真话，不是假话，哎，他就接受。这美国人就这样，可是等你一有不诚信的这样的一个前科了。这样的先例了，以后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他都要 check，他都要重新的给你检查一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特别的跟弟兄姊妹说，神是诚信的。当我们一旦不诚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经历神一次又一次的光照、查验，因为他的眼目见察全地。此时的以色列人，如果规规矩矩的待在拘留所，规规矩矩的在监狱里服刑，也就是服在巴比伦人的手下，神就会使以色列人蒙福。啊，这是他们犯了罪了，他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惩罚，付这样的代价。我就想到了约瑟，约瑟没有犯罪，却被哥哥们陷害，卖到埃及，又被这个法老的仆人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下在监里。他没有为自己伸冤，而是服下来。可是服下来也苦啊！他在监狱里给膳长还有酒正解了2个梦，一个好的，一个坏的，都应验了。这个酒正啊，非常高兴，就回去做官了啊。约瑟说了："苟富贵，勿相忘。"哎，你这升官以后，你别忘了小弟呀。结果呢，他还是忘了，因为没有到神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一夜之间就让他剃头、沐浴、更衣，位列全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所以说，你看见没有犯罪的，我们尚且要服下来，更何况我们屡次得罪耶和华，我们更要为我们所犯的罪付出代价。这个就是这里所看见的啊！所以他们应该服下来。甘心被掳到巴比伦去，甘心在巴比伦做奴隶。他们如果真的这样做，他们就会成为好的无花果。相反，他们若是抵抗，或是逃跑，或是留下，不去巴比伦，就会成为极坏的无花果。神就会再一次用更重的手段惩罚他们，弟兄姊妹， 这个我总得想啊，这个天离地有多高？啊，其实神的意念离我们的意念也有多远？啊，也就是说，神的那个想法和我们的想法是天壤之别。所以说呢，神的这一个想法和我们世人的这个观点正好相反。世人认为国难当头，百姓应该以死相拼，保家卫国。对不对？同仇敌忾啊，那么即使你这个人性比较软弱，那么也会采取暂时逃避，然后再来复仇，像以实玛利所行的。那么还有，就像基大利留下来继续建设国家，等候复兴。相反，如果你甘心被掳，甘心听命于敌人，那就是卖国贼，是叛徒，是软骨头，是千古罪人，对不对？那在当时，以色列的眼中，耶利米和巴勒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些听命巴比伦的人，其实是听命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兴起巴比伦攻打犹大的。这是你一定要记得的一件事。我再说一遍，是神兴起巴比伦攻打犹大的，不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自己心血来潮来攻打犹大的，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犯罪不悔改，所以神就兴起巴比伦来攻打犹大。神甚至借着耶利米说什么：“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那一般的人谁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哎，你说以色列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吗？啊，你说是西底家是神的仆人，我们接受，对不对？约西亚是神的仆人，我们可以接受。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如何接受？接受不了。啊，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啊，攻打犹大的原因是犹大犯罪，并且不思悔改，那么亡国就是他当受的刑罚。人若投降巴比伦，就是顺服耶和华的命令，愿意为罪而服刑罚。那么，在耶和华的眼中，他们就是好的无花果，神也会祝福他们，在他们所到之处眷顾他们，建立他们，并且应许他们回归，就像约瑟虽然在监狱里服刑，但是呢，你发现监狱里的那个监狱长把所有的事务都派给约瑟去经理，因为他看见有神与他同在，哎，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尽都亨通，对不对？哎，你都看见，你顺服下来就亨通，不顺服下来就不亨通，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多年的挣扎与悖逆，那就是我们的光景。那么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肯投降，那么我们所面对的对付就会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重。那么，面对神的管教，我们能逃就逃，能躲就躲，只要还有一点力量，就抵抗到底，绝不投降。像约哈南， 这样的人会为自己的刚硬和悖逆付出更多的代价。这些犹大人在经历了国破家亡、惨痛的教训之后，在他所去寄居的埃及，继续向别神烧香，惹神发怒，正是见王不知来，非常可怕。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点。我们讲的第二个点，心想事不成。一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大家都这个喜欢说几句话啊，哎，恭喜发财，马斯克发财了，你发财没有？还没有啊，可能呢。到了70岁、80岁了，腿脚都不灵便了，发财了没有？还没有，还在路上，哎，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我们特别喜欢说恭喜发财，正因为发不了财，才恭喜发财。这个打麻将里头有一个牌叫发财，啊，抓着发财了高兴啊，是不是？打麻将的逢赌必输，没有发财的，啊，上海滩里面有一个反角叫做这个，冯绍怀是刘丹演的，他这个演员就喜欢赌马，在香港赌马场。也特别会解说，他就赌了一辈子马，还给别人彩票。他说呀，逢赌必输，得让大家呀高兴一下，不会赢的，靠赌马不会发财，非常的清楚。啊，恭喜发财，这非常一个，这是一个笑谈。啊，我爸爸说了，大年三十晚上不能扫地，地上都是钱呐，如果一扫地。那这来一年都穷了，啊，我们多年也没扫地，我们家也没富裕过，啊，还是穷人，啊，你看这是事实啊，对不对？然后就是啥呢？这个心想事成，你说我们心里想的事儿有几件事成呢？哎呀，千辛万苦啊！千难万难呐、啊！有一次我在 San Gabriel 的那个基督徒之家啊聚会啊，有一个姊妹啊，我们在一起啊，有个小组的一个家境，她的眼泪掉下来。她说：“我在这里等了12年的绿卡，昨天才过了。”她的眼泪呀、啊。就哗哗的往下流，漫漫绿卡路。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啊，他在北加州工作，大概在七诺那边买了房子，啊，原来在刘真信弟兄这个餐府里的聚会，前2个周主日他来到这里聚会，叫王小强。他说：“他在这里等了10年。这个礼拜四，移民局找他谈话，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我说过了没有？他说让我回家等消息。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在乎过不过了，那总得给我一个准信儿吧。”弟兄姊妹啊，你看见心想事成吗？心想事成都是那些假宗教，都是那些传销的，喜欢用这些话啊。弟兄姊妹啊，这世界上的劳苦啊，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呀。 一个锄头，一个镐头的刨出来的，能有一点点的温存，能够有一点点的稳定，都很了不起了。还有什么万事如意？哎呀，正因为万事都不如意，才想着万事如意啊！那只不过是年年失望，年年望。这样的一种惯常的心理而已，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是心想事不成。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啊，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周报上啊，我们来看这个44章的13节到16节，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被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下面这句话，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回。你看见没？心想事不成。弟兄姊妹啊，哪一个民族能够像犹大这个民族，像以色列这个民族想回故土啊？就是他们呐。弟兄姊妹啊，东北的一个姊妹嫁了一个犹太人，她现在呢回归了，就在以色列地。啊，那么偶尔我们会有一些微信上的来往，我说你怎么样？她说我的丈夫啊，经常在阳台上啊，彻夜痛哭啊，因为。打仗接着打仗啊！他说一个村子都被那个沙马斯是什么忘了哈，都屠掉，一车一车的死尸啊，老年、少年、中年都有啊。我们都躲在山洞里。他原来在香港发展得很好，这个姊妹，东北人，结果呢，她的这个老公。要回犹大去，回归犹大啊！结果呢，回来之后仍不得安宁。这是你看见的，甚想回到故乡。没有一个民族啊，像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还记得诗篇怎么说的？巴比伦人让我们一唱一首耶和华的歌。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人中唱耶和华的歌呢？于是我们就把琴挂在柳梢头。哎呀，这个民族的这个情绪啊，这个悲凉的光景啊，真是让我们触目惊心。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些犹大人甚想回到犹大去，却不能回去。弟兄姊妹，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看见的。那么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三个点：浪子不回头。浪子不回头。刚才呢，这个金晨弟兄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啊，我想他当时不是因为想家才唱的这首诗歌啊，是为了这个对应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 啊，我们所讲的这个道啊。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44章第9节：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犹大子民不是没有神，他们的教育从小啊，就是教导孩子认识神啊。所以说呢，他们这个中国人喜欢教人书法，初学书法的时候叫描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了解，我小时候也学过书法，啊，这个笔怎么拿，这个毛笔怎么拿，然后描这个红，啊，那么以色列人教导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啊，他们把这个神的话呀，把摩西的律法写在青石板上，刻好，非常工整，然后呢，就让这个小孩子用蜂蜜，啊，用手蘸上蜂蜜来怎么样？来描这个字，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打个比方，来这描，哎，一笔一画描，这小孩子不是不稳吗？啊，描着描着呢，他都用嘴啊，他就用手啊，把这个手放在嘴巴里，用嘴来吸吮这手指。啊，这小孩的动作嘛，啊，他一是因为是蜂蜜嘛，所以他特别甜，所以他都犹太人家长都用这种方法来这个吸引这些小孩子来学习神的话。哎，他这哎，用嘴巴一吮着手指，好甜。哎，他再接着写，所以诗篇就有话说：“你的话呀，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甜，就这么来的，啊，非常有意思，这都是有经历来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识神，只是他们不把神当神，这个就是犹大人的问题。他们不是不知道诫命，他们背得滚瓜烂熟啊，是不是？10条诫命啊。只是他们不加以理会，他们不是不知道善恶，就是他们丢弃了衡量的标准。什么叫衡量的标准呢？大家还记得吧？他们在跟人做交易的时候，怎么样？用大斗来进，用小斗来出，是不是？哎，你看见那个小先知书里特别说。说到这一点啊，说进来的时候用大斗，出去的时候用小斗子，哎，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不知道善恶，他们是丢弃了衡量的标准，他们不是不知道在诫命中敬拜偶像，他们是根本不管神的诫命。因为他们要的是好处，是现得利，所以他们完全不在意神。啊，这何西阿书说，虽然给他们立了律法万条，他们却以为与他们毫无干涉，完全不把神放在眼里。耶利米书44章15节到16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 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哎呦，你还记得在43章他们怎么说的？无论耶和华的话是好是歹，我们必然遵从。这是他们说的吧？哎呀，那个时候你看是这波人，现在说什么呢？我们必不听从，说这番话的还这波人。你能够相信人的嘴吗？人的嘴是骗人的鬼。啊，这个世上有一句话说，这女人一失恋了，就说了，男人的嘴是骗人的鬼。啊。其实不止男人，也包括这个女人，是人的嘴都是骗人的鬼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罗马书说的，人都是虚谎的啊！当初对你怎么说？我爱你到地老，爱你到天荒，爱你到海枯，爱你到石烂。说这话的人怎么样？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连影儿都没了，你追都追不上，哎，所以只有耶稣啊，才是信实可靠的，他陪伴你，直到如今，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你说这些人啊，当初说耶和华所说的，无论是好是歹，这话都说绝了吧？我们必定遵从，遵从。结果这儿说什么？我们必不听从。世界上的人呐，作恶是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什么是善。那么，更多的人作恶是因为被邪恶者迷惑、蒙蔽。以致认为现实社会就是这样，天生下来就是这样。当神审判人的时候，审判世人的罪，还不像犹大子民那么严重，因为犹大子民是明知故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求神怜悯嘛，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认识主，要讨主的喜悦。那么，许多基督徒相信这世界的财富，相信这社会上的身份，自己所争取的职位、学位，认为这才是人生的保障。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神才是关键。但愿我们不要把学位、把我们的职分、把我们的财富当作偶像来拜，求神怜悯我们。好，现在我们讲最后的一个点，四是。而全非。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啊，我们请胡定帮我们找一下《民数记》第30章，《民数记》第30章，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30章的第10节。到11节，第10节到第11节。好，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她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好，我们现在来看《民数记》48节到19节。18节到19节，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换句话说，我们这么做，我们的丈夫就默默不言，承认我们所许的愿，坚定我们所许的愿。我们和我们的丈夫，甚至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啊，同心合意拜偶像。啊，我们的这个。丈夫在那里向天后献祭，妇女在那里团饼，小孩子在那里捡柴，啊，我们同心合意呀！啊，难道我们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最有意思的是，在44章里，居然有一些妇女出来说话，出来与神争执，不像希罗非哈的那些女儿。那个争执，他们这个争执呢，是很特别的，啊，我们今天看见这些妇女的逻辑很清楚，信仰只要有用就好，至于真理反而不重要，哎，有用则好。我们北方有句土话叫“有奶便是娘”，啊。有吃的就行了，有用的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假虔诚。他们的行动表面看起来很虔诚，烧香、祷告、遵循传统，是不是？哎，甚至全家都一起投入啊！但这一切的出发点不是为了顺服神，而是为了追求自我觉得。有保障的方式，啊，自我觉得有保障的方式，他们并不是没有宗教热情，而是热情用错了方向。他们不是没有敬拜，而是敬拜了错误的对象。他们不是没有祷告，而是祷告只想让神签字。同意他们的计划，这就是假虔诚，看似信神，实际上只是要神来配合自己。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想想也非常可怜，啊，到了这个70、80岁的年纪，还是进入了异端，啊。一天24小时全天候的祷告啊，啊不得了的，简直这个人就好像就癫狂了，啊，我觉得啊，这是我们今天就是不是没有宗教热情，是用错了方向，啊，辛辛苦苦得罪神，啊，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态度不只是在古代的人的身上，它也是我们的写照。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顺利的工作，当神的心意带我们去一个需要磨练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失望了。多少时候，我们求医治。但神要我们在病痛中经历他的恩典，我们就怀疑神是否真的听我们的祷告，甚至有些人就觉得信仰没有用，就转头追求更快的、更实惠的、更有用的解决之道，比如方便面，热得快， 速成班，都是这类东西，对不对？啊，还有星辰他们父子喜欢吃的预制菜，啊，那么没人做嘛，哎，就这个用热水一烧，啊，用火一蒸，没事了，啊，这就是耶利米书44章里妇女们的翻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人说：“论到耶和华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绝不听从。但是我们还要继续为天后烧香。”你说这些人的刚硬到什么地步？他们对偶像全然委身，甘心付出一切，结果就走上了不归之路。在这一章里，我们稍微提一下啊，5次提到交奠祭，5次啊提到交奠祭，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啊，什么是奠祭呢？奠祭是5种祭物之外的附加的特殊的祭物。那5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在这5种祭之外，另加了一个祭，叫做交奠祭。奠祭。那么，奠祭是需要经历的，没有经历的人交不了奠祭，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关系。比如保罗，你还记得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被交奠，也就是说，我本人成了一个祭物，是一个附加的祭物，我甘心献给神，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儿啊！啊，那么奠祭在立位记1至6章。之外，它不是必须的，但是一个人必须得经历了5种祭物，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感觉。但是好多人经历了5种祭物，也不懂得何为奠祭，这是有意思的一件事。所以奠祭是一个人和主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是属于一个特别的摆上。若是我和主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我就愿意为主付出更多的劳苦，是附加的，是额外的。这一个特别的劳苦也会带给我在属灵方面有特殊的成长，这个就叫做奠祭。所以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应该是最亲密的关系，就像妻子的身体只属于丈夫，再也不属于别的男人。这就是良人与他的心腹这样的关系，他是个特别的，所以雅各旧约的雅各的特别，这个是个人与主之间的特别的关系，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所以这里讲的信心，什么叫真信心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列3个点，啊，第一个，当神的答案不合我意的时候，我仍然选择相信他的良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第二个，当环境看起来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仍然坚持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第三个，当神挑战我放下自以为安全的那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仍然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这样的信心很不实用，它 不能帮你立即解决问题，不是快捷方式。但是这样的信心却是最真实的依靠，就是依靠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哈利路亚。真正的信心不是把神当成满足我的需要的工具，而是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顺服他的话。假虔诚的热情只会让人越走越远，真信心的顺服才会带来真正的平安。好，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呢，分享到这里啊。这是耶利米在地上，也是在他的神的子民当中的最后的一次布道啊，叫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愿我们能够从中受益。